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6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达赖喇嘛之后，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警告说，中国的体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的衰弱。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称，将与希拉里共同努力阻止川普入驻白宫。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视察军校，他告诫军校学员，军内没有政党，只有国家。还有就是针对马云最近表示赝品比真品质量更好的言论，有网友戏称马云的这个言论刷新了世界观。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的相关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抵达了奥兰多，与沉浸在悲痛中的枪击事件遇难者的亲属握手拥抱。奥巴马说，对于遇难者亲属提出的为什么大规模枪击事件持续发生的问题，他说他没有办法轻易的给出答案。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私下与枪击事件的死伤者家属会面。上星期天，在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动的同性恋夜店当中，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奥巴马表示，死伤者家属的悲痛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场袭击。奥巴马还说，如果我们不拿出实际行动，我们就会不断地看到更多类似的屠杀重演。他说，因为是我们纵容了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4天之后，这个社区的民众继续不断地向脉动夜店的屠杀中的受害者表达他们的支持。上个星期天，一个来自当地的恐怖分子向人群开火，同时呢，正是这家同性恋夜总会的拉丁之夜。星期三，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这场恐怖袭击的幸存者，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6月12日凌晨，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脉动夜总会开枪打死49人，打伤50多人。事发当时，该同性恋夜总会正在举行一个拉丁之夜派对。
这是一次针对同性恋夜总会的袭击，一次针对拉美裔的袭击，但事实上，这是一次针对美国的袭击。
本周三，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访问了 LGBT 社区中心，表达了他的支持。在中心里，志愿者们囤积了应急物资，一起缅怀周日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前的奥兰多。
这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避风港，我不用再东躲西藏了，我不用担心说错话，我可以拉着女朋友的手做回自己，我们就像一对正常的恋人，我不用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感觉真好。
在疯狂枪杀案后的几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纷纷向受害者们表达了他们的支持。
一些曾公开表示不支持 LGBT 群体的餐馆也给我们送来了食物，看到他们这么做，你心里会感到温暖感动，这种感觉很美好。
然而现实并不完全那么美好，这起大规模枪杀案再次提醒了人们，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周折地购买到一支半自动步枪。
Where are those laws?
那些管控仇恨罪行和枪支暴力的法律去哪了？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保护好自己和大家。
让我们和受害的家庭一起哀悼吧。我从周日起拜访过许多家庭，他们的故事让我心碎。
人们在心碎后变得更加坚强。周三晚上，当地的酒吧为脉动夜总会的前雇员们举行了筹款活动。这个夜总会已不只是一个聚会地点，它也牵动着人们的心。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佛罗里达·奥兰多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在白宫的地图室会面。那么在星期四呢，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反应，警告美国不要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停止做任何有可能影响中美合作大局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他说，至于讲到中国西藏的问题，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么根据参加会见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说，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在会见当中呢，探讨了包括中间道路、宗教、教育等多个议题。他说，会面十分成功。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美方如果安排上述会见，
尽管中国外交部提前发出警告，奥巴马还是任性的在白宫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15日上午，达赖喇嘛一行的车队驶入白宫，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与达赖喇嘛见面。这场闭门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这是奥巴马任内第四次在白宫与达赖喇嘛见面。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达赖喇嘛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十分成功，他们讨论了不同的议题。
在西藏问题的语境下，奥巴马总统抒发了他对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及愿景的想法，为此达赖喇嘛对他表示感谢。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稍后表示，奥巴马总统感谢达赖喇嘛对奥兰多枪击惨案所表达的慰问。这次会面估计将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已经公开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要会见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国际上兜售分裂主张的达赖喇嘛。不过欧内斯特强调说，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我要再次重申，美国对西藏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根据美国的政策，西藏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没有表达对西藏独立的支持。
据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表达了个人的友好情谊，并支持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达赖喇嘛在洛桑森格等人的陪同下，在15日下午来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古巴、阿塞拜疆、苏丹和约旦的四名年轻民主人士谈话。观众中，一名维吾尔族人向达赖喇嘛讨教，很多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应该如何应对？达赖喇嘛建议他们应该选择类似中间道路的策略，而不是一味强硬的寻求独立。14日，达赖喇嘛还与国会两党多位参议员、众议员会面，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会谈。接下来，达赖喇嘛将前往加州发表多场公开演说。美国之音海伦、任于洋、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海军一艘情报搜集船6月15号凌晨一度进入了日本西南部鹿儿岛县日本领海，日本表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表示，6月15日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日本一架巡逻机发现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进入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附近日本领海内。那艘中国海军船只在大约5点左右离开日本领海。
就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入侵我国领海，以及中国海军最近进入尖阁诸岛持续水域的问题，我们已经向中国大使馆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军方活动的关切。
上个星期中国一艘海军舰只首次驶入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日本所认为的日本领海接续水域。日本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表示关注，中日两国都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日本和中国海警船经常在那些小岛周围水域对峙，但截至目前两国都没有向那里派遣海军舰船，因为那样做会加剧紧张并消除可以避免潜在武装冲突的缓冲。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声援狱中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的公民和网友组成的郭飞雄关注组6月15号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全球人权组织发出紧急求救信，呼吁紧急与中国当局交涉，拯救郭飞雄的生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要求当局同意郭飞雄家人面见郭飞雄，劝他停止绝食，并为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停止侵犯郭飞雄的基本人权。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紧急求救信表示，广东阳春监狱不仅未给身患重病的郭飞雄治病，反在5月9日对他施以强制钢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此外，狱方还强制对他剃平头，命令他见到警官要抱头蹲下，并将他从四人囚室换到12人囚室。郭飞雄为抗议对他的极尽侮辱，宣布当天晚上6点开始绝食，以此抗争，至今已进入第38天。此前，为声援郭飞雄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海内外维权和民主人士从5月4号开始24小时接力绝食，敦促当局依法对郭飞雄进行及时、有效、合理的救治，避免郭飞雄的身体因得不到救治而出现危险。截至星期三，已经有357人次参加。同时，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6月15号也在网上发布被监狱拒绝会见郭飞雄的详情。郭茂平说，6月13日上午11点经历20多小时的火车、汽车后赶到阳春监狱，拿着郭飞雄妻子的信件要求会见郭飞雄，劝说停止绝食，但狱方拒绝，理由是他每次会见都引发国际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聚焦。杨茂平14日在监狱外进行8小时露天静坐抗议，15日去监狱，经交涉后狱方勉强同意写封短信，狱方转交郭飞雄，郭飞雄看后再回信给姐姐，但狱方不允许杨茂平带走回信，也不许拍照，只能现场看一下。杨茂平凭记忆记下大致的内容，包括郭飞雄太太劝他停止绝食的信件已阅，因绝食诉求无一被接受，故无法停止绝食。女儿近4个月写给他的2封信刚刚才收到，扣押孩子写给爸爸的信件不但违法，更丧失人性。除5月9日强制剃平头、强制钢检、言语侮辱、摄像外，他绝食以来，狱方侮辱性小动作仍然不断，要求杨茂平7月28日在他绝食100天时去见他。他口述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李景炎局长写信，请求他转监狱。杨茂平表示，狱方还播放了郭飞雄看他信件的一段视频，郭飞雄要求把他写的3项绝食计划给姐姐看，遭狱方制止。郭飞雄要求见姐姐一面也被拒绝。杨茂平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非常担心郭飞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甚至怀疑性格刚烈依旧的他能不能还活着走出监狱。他说，
我也担心，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几乎是情之难堪的。因为他现在体重他叫105斤了，监狱方面这方面有的人做得非常不好，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强制性的做钢查，还剃平头捡起来的，然后绝食期间还给他不断的一些小侮辱的小动作，不但还有看女儿 我2月28号和4月26号寄了两封信，他这两天才收到他女儿的信，小孩子的信。
维权人士给国际人权的紧急救援信表示，有人担心郭飞雄的身体可能出现了大问题，监狱不敢让人见到他，也有人猜想当局原本就想刺激郭飞雄绝食，制造第二个看守所中死亡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所以一直阻挡家人劝他停止绝食。无论郭飞雄死了或者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监狱都可以说是他绝食所致。记者问他，你觉得是不是监狱怕您看到他目前比较惨的状况呢？
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同时杨茂东还有很多话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说我有的东西我不能写，我写了你这封信你看不到，所以他看有没写的东西。
郭茂平说，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关押郭飞雄的广东阳春监狱，接电话的男子称他们不能通过电话回答任何问题。记者随后打电话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接电话的男子在记者说明情况过程中挂断了电话。紧急求救信表示，郭飞雄的安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问题，更是全中国政治犯的艰难处境的缩影。他被迫绝食抗争，家人劝停绝食都被监狱拒绝，事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人权维持恶化的标准之一。郭飞雄目前的处境更是有关监狱虐待政治犯的一个严重的人权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中共政权并不像有学者提出的已经开始走向衰弱。李安友是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也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他研究中国超过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著述不下15本。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前的2003年，他就提出了中共专制政权具有韧性的观点。下面是这次专访的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一面大力反腐，一面对社会严加控制。资深中国问题学者李安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他怀疑习近平试图控制一切的做法能否长久，但他也不同意有学者认为中共政权已经走向衰弱的观点。
这个政权我自己思想非常矛盾，我不知道怎么懂中国。因为一方面这个党政的体制很强，另一方面党政体制的他的这个弱势我也看不到，现在弱点我看不到。他不是衰弱，我可以说这个苏联的那个党政体制到最后是非常衰弱，他自己不相信自己，而且他的经济也不发展，连苏联共产党的党员也不相信。中国不一样，现在中国的这个党政体制很看起来从外面看还是很有活力。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李安友教授认为中国出现文革回潮的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第一，
所以他们呢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时代，这个是一个现在的领导人也是一样，他们的自己的合法性依靠毛的合法性。
第二，李安友认为习近平是真心佩服毛的执政能力，
而习近平认为现在中国的这种状况现在政权面临的这种条件的情况之下，只有毛式的领导方法才能够过关，才能够有客观的成就，之所以他要自己要模范毛的可以说施政艺术。
但李安友教授并不认为习近平要复辟毛的文革。
过去我们要说造反有理，现在西不说造反有理，说是西的口号可以说是听话有理。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敢反对西，包括党内党外，很少有人敢反对他。最终会不会大家都像这样乖乖听话的话，我怀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五年的事情、十年的事情、十五年的事情，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大家会到底会敢反对他，我很难说。
李安友说，与五十年前美中学者不能相互交流相比，今天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但是他说他仍在不准进入中国境内的黑名单上。
但是我还不能去中国境内，希望早晚我回去，当然去的话中国的变化那么多，我大概到了中国可能不知道我到哪里。
对李安友教授的专访实录刊载在美国之音网站上，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带您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相关的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四对支持者们说，他将同本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道努力，以确保共和党人川普不会入主白宫。桑德斯没有表示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也没有表示退出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但是他表示击败川普是主要的政治任务。桑德斯指责川普侮辱拉美裔、穆斯林、女性和美国黑人，以及把全球气候变暖称作是骗局。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赢得最后一场初选之后，桑德斯星期二晚间与他进行了会谈。桑德斯曾经表示，在每张选票都清点完毕之前，他不会退出竞选。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获得确保本党提名的票数。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的选战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下个月召开提名大会之前，民主与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目前都把焦点聚集在如何团结本党支持者上。不过，奥兰多枪击惨案所造成的政治效应让川普聚拢共和党人的努力变得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唐纳德·川普一直在主动进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制定的政策让恐怖分子更容易袭击美国人。
但是我们不会让人占我们的便宜，我们会继续去电影院，继续坐飞机，继续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然而，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和强硬的言辞已经疏远了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米奇·麦康奈尔参议员。
We have plenty of issues.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给我们提名的候选人的忠告是，请开始谈论那些美国人民关心的问题，而且现在就开始。
其他很多共和党人保持沉默。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这些人担心公开顶撞川普将会惹恼他的支持者。
如果你驳斥川普，你会疏远你的共和党选民基本盘中的某些特定人群。如果不管怎样你的选举都有阻力，那你就需要他们所有人的选票。如果你支持川普，那你就被绑在他的政策立场上了。
围绕川普及其言论批评的争议已经给对手克林顿带来了进攻的机会。
禁止穆斯林不会制止这次袭击，坚强也不会，所以唐纳德·川普的那些鲁莽想法没一个能够在奥兰多拯救任何一条生命。
克林顿在团结本党方面还需努力，他和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打了一场旷日持久有时烧了和气的党内初选战。克林顿仍然有意招安桑德斯及其支持者。
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艰苦奋战，打造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劳动家庭和低收入者的民主党。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还倚靠奥巴马总统帮助团结民主党。
虽然目前党内某些人彼此间反感，不过一般认为这种反感情绪可能会消退，接下来会出现一个相对团结的民主党。
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而川普发表一些引起争论的评论后，克林顿扩大了他对川普的领先优势。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英国有关脱离欧盟的相关的消息。在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这一存在激烈竞争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前一个星期呢，一名议会的议员星期四遭到枪击身亡。这起事件让英国举国上下感到震惊。枪支袭击事件在英国十分的罕见，政治暴力活动更是几乎的为所欲未闻。据称，在场的一些目击者报告说，他们听到袭击者在袭击议员的时候高喊“英国优先”，袭击者向议员开枪，用刀刺他，并且用脚踢他。被害者是来自工党的年轻议员乔·考克斯，他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考克斯此前曾是一名援助施工，他因主张维护叙利亚难民的权益以及亲移民的立场为人所知。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主张。考克斯星期四在他的西约克郡的选区遇到袭击之后送医不治。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谨慎地不把这起事件归为出于政治动机。刚刚提到，英国还有不到一个星期，英国就要举行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最近几个月里头，许多欧洲国家的人，特别是波兰人，纷纷地推迟移居英国找工作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马瑞斯·沃涅克得到了许多英国提供的工作机会。将近18年前，他从波兰来到伦敦，先在快餐店工作，后来当会计，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现在拥有这幢大楼以及大楼里的三家企业。
我们是诚实勤劳的人民，为这里缴了很多税。
沃涅克是近80万名出生于波兰的欧盟居民之一，居住在英国。脱欧的辩论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上。波兰员工担心，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他们可能就不能很容易地来到这里了。经济学家们说，英国的 GDP 可能会蒙受损失。
长期以来，英国雇主一直依赖这家可靠的网站，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人才。如果未来这个来源出现萎缩，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所以许多雇主会受到打击，他们很难填补人员空缺。
如果英国决定限制欧盟国家的劳工，那他可能必须转向其他地方，以满足其劳动力的需求。
我不知道在星巴克为你做咖啡的将会是什么人。老实说，我认为会是相当困难，因为很多人，比如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人，或者新来的移民，在做英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你看到过在英国餐馆里跑堂的英格兰人吗？
在伦敦一家大型波兰社区中心，有些人表示了担心。
我对英国脱欧担忧，因为脱欧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看结果再说。
在伦敦的波兰社区，人们关切的是新来的人，英国有可能不再欢迎他们，不再给他们提供实现英国版美国梦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俄罗斯战机空袭了在叙利亚南部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反政府武装，其中包括受到美国支持的战斗人员。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俄罗斯战机在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在这个地区发动空袭，目前的事态引起人们对俄罗斯意图的严重关注。空袭地点位于伊拉克和约旦边界附近。 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将要求俄罗斯对这一举动作出解释，并且保证不再发动空袭。美国一直对俄罗斯进入叙利亚持批评态度，并且屡次拒绝与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境内协同行动。美国指责俄罗斯军队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巩固政权。星期四的空袭很可能是对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美俄关系的考验。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俄罗斯和叙利亚必须遵守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停火协议。克里星期三说，俄罗斯必须知道美国的耐心不是没有限度的。星期四，一位美国联邦法官驳回了德克萨斯州有关停止叙利亚难民在德州定居的要求。在法官作出这一判决的几天之前，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奥兰多一家夜总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提出不准外国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即使在发生奥兰多袭击事件之前，美国民众在接纳中东难民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而且基本是以党派划线。布鲁金斯学会五月末做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 38% 的共和党人支持接纳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难民，而 77% 的民主党人表示支持。在川普的支持者当中， 77% 的人表示反对接纳难民。联合国说，到2014年底，世界上一共有1950万难民，比2013年增加了290万。联合国指出，世界上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多达5950万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预计奥巴马总统今年九月将会借访问老挝的机会宣布增加经费，协助清除老挝境内没有爆炸的弹药。他将是首位在任期间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曾在老挝境内投下了超过2700万枚急速炸弹，而至今仍有几百万枚还没有爆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老挝发回的报道。
在老挝东北部的川矿省，美丽的山色下掩盖的是美国九年轰炸后留下的致命遗产，数百万未爆炸弹。1964到1973年间，为了切断北越供应线，美军向老挝境内投下了200多万吨炸弹。清理未爆炸弹的任务就留给了像老挝国家未爆弹药清除项目这样的与政府有关的组织。
我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希望村民们能够安全的生活，安全的在这片土地上务农。
投在老挝境内的炸弹差不多有1/3没有当场爆炸，所以人们干农活时可能会充满危险。战争结束后，旧炸弹爆炸已经造成了数万人伤亡。据估计，自1973年起，老挝境内被清除的未爆炸弹只有不到1%。老挝国家未爆弹药清除项目区域协调员庆佩说，政府正在集中精力清理土地，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但是这一任务规模庞大，那些靠外国经费资助的机构缺少人员和技术，难以加快清理速度。
我们的12支队伍每年能清理600公顷土地，每支队伍每年能清理50公顷，但是与村民们所希望的5000到6000公顷相比，我们只能清理到其中的10%。
川矿省的居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片布满炸弹的土地上生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弹药已经烙下了永久的伤疤。10年前，艾维埃的小儿子和两个表亲丧命于他们发现的一枚炸弹。
我们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在敲打炸弹，还是炸弹掉到地上随后引发爆炸。
意外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逐渐减少，这片土地也慢慢的变得更加安全。然而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仍然能够感受到猛烈轰炸给川矿省留下的创伤。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老挝川矿省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自上任之后就遍访军事基地，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校阅部队发表讲话。星期四，蔡英文到高雄出席黄埔陆军官校建校92周年校庆的时候告诉学生，军队里没有政党和派系，新时代的军队角色是要为保卫台湾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5月20日上任后，蔡英文总统在2周内即访视了台湾东部的空军、海军、陆军基地和北部的宪兵部队，将新政府的治军理念及国防政策方向传达给第一线部队人员。6月16号，蔡英文到高雄凤山出席陆军军官学校92周年校庆。这个陆军官校即是1924年成立于广州的黄埔军校。蔡英文以教阅官检阅部队列队，并且在对学生们发表讲话时强调，军队里没有政党派系，只有国家。在新的时代里，黄埔精神也有新的意义。
国军内部要团结，然后透过团结的国军来成为促进国家整体团结的动力。军队里面没有政党，没有派系，只有国家。在未来有许多国家发展的议题，都需要国军扮演提振社会士气的角色。团结国人同胞，一起面对时代的考验，这是新的时代里团结的意义。
蔡英文也告诉这些台湾未来的军官，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既然被国家拣选，就要有牺牲的志气。但学员们必须不断思考的是，究竟为何而牺牲。
在新的时代里，我期许大家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而牺牲，团结负责，为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生活的方式而牺牲，团结负责。我绝对不会让陆官人孤军奋战。作为三军的统帅，我会为各位的团结和荣誉而战。
台湾联合报13号的社论批评蔡政府对军事议题的操作是国防政治。社论说，前总统马英九不懂用感性唤起军人的热情，却反复背诵数字，尤其常在官兵面前强调两岸局势已经和缓，听在军人耳中很难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受到漠视。这可能也间接导致军系铁票流失。但蔡英文就职后即4度公开访视部队，并且在每一场致辞中都做出感性与理性的喊话，内容与节奏都经过精密计算。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召开记者会，重申总统府部批准他去香港演讲是错误的。他呼吁新总统不要伤害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晚上通过视频录像对在香港的国际出版界颁奖大会发表讲话。此前马英九申请赴港演说被总统府拒绝。他星期四在台北国际会议大楼举行记者会表示，总统拒绝他到香港演说，他感到非常的错愕、失望和遗憾。他说，这个活动没有政治色彩，他的行程透明，当天往返，全程仅停留7个小时，遭到了拒绝，感到意外。马英九说，总统府拒绝他的一个理由，是还没有查清他接触了多少机密。他解释说，作为总统，8年来接触太多的机密，但涉密不等于泄密。马英九说，
知密或者是涉密不等于泄密，你不能假定啊，我因为知道的多我就一定会泄密，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是有点像那个有罪推定， 因为除非是你有发现会有任何泄密的证据，实际都不应该这样做的。这种东西倒是应该要小心，因为不要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好，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又有一点走回头路。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哪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有现任元首会限制卸任元首出国的先例。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就有人批判说他的九二共识是亲中卖台。在星期三晚间的视频演讲当中，马英九又谈到九二共识这个话题。记者会上，他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北京的立场。他说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已经27年了，在这期间他27次发表六四感言，批评中共武力镇压人民群众。他问还有谁能做到。今年六四27周年，马英九卸任后继续发表六四感言。他说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武力镇压群众事件，是世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历史的错误可以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在香港，近期连续发生了出版发行界人士被失踪的事件，人们怀疑是中国警方越界所为。陆续返回的受害人都不敢声张，十分低调。就在马英九演讲的前一天，铜锣湾书店店长在内地被扣押8个月后返回香港，像前几人一样要求香港警方撤销有关他本人失踪案。这些被失踪的人士都和出版或者销售中共认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有关。马英九的演讲对香港这样的现实环境有没有任何触动呢？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说，他演讲的开始就谈到了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have always indicated the cultural level.
马英九在前一晚的演讲中说，新闻出版自由显示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水准，也是香港和台湾共同的核心价值。马英九对媒体表示，这已经非常明确，表明了支持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说，今后如果有机会，他还会争取去香港，但至于是否去中国大陆，他说目前并没有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涉及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一个儿童合唱团在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唱中华民国国歌之后呢，被中国取消了前往大陆表演的邀请。对此，台湾的朝野表示反对两岸文化交流受到政治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原住民台湾族儿童组成的希望合唱团在520总统就职典礼上领唱国歌之后，日前被中国主办单位告知，该团七月在中国广东合唱节的演出的邀请被取消。合唱团长黄光国表示，政治和艺术表演应该分开来看，孩子们不懂演唱国歌与演出被取消有何关系，感到相当无奈。此外，中国的演出原本可以获得10多万台币的酬劳，可以帮助8月份的匈牙利之行。目前，合唱团还欠缺90万的经费，正在努力进行筹措。台湾总统蔡英文得知这项消息之后，透过脸书表示，将捐出《鹰派》这本书50万新台币，大约15000美元的版税，希望能抛砖引玉，帮助合唱团到匈牙利演出。他说，这是属于台湾的声音，大家一起努力，让孩子有机会唱给全世界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郑宝清表示，他也决定捐50000元新台币给希望合唱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要表示更大的支持。
尤其这种原住民，他们对我们台湾的多元化是来讲贡献很大。尤其那天我们看到唱完那天籁之声啊，我想这是台湾的光荣，台湾的骄傲。
郑宝清委员还说，不要担心台湾的表演团体继续在中国遭到打压，危机就是危险加机会，危机来了，机会也跟在后面。大雨之后一定会有太阳。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唱中华民国国歌何错之有，希望立法院能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国这样的行为，让唱国歌的原住民儿童及拿国旗的周子瑜不再被打压。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他不赞成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台湾民众普遍也不会认同。
小朋友啊，他不管啊，他今天的表演啊也好，或者是啊这个因为520啊在啊唱国歌，我认为这个应该啊这个他只不过属于一个表演而已啊，而且这个不应该把它纳来作为说啊抵制啊。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彦秀还指出，大陆方面刻意小题大做，文化交流没有必要这样处理，只会让两岸的交流衍生更多的不了解。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对于中国大陆取消希望合唱团的演出感到遗憾，这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有时间性的。大家都知道，今年大选之后政府移转，印象中他执政8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马英九强调，文化交流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希望两岸之间，尤其是人民之间的交流要珍惜。台湾歌手张惠妹于2000年在前总统陈水扁的就职典礼上领唱国歌之后，也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4年之后才又站上北京的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穆斯林斋月期间，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吃喝运动，还要求包括区内穆斯林在内的居民夜不闭户，随时欢迎外人入户清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从6月6日开始庆祝斋月到来。根据伊斯兰教义，虔诚的穆斯林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封斋，从日出到日落，不进食，不饮水，并多次祈祷。和往年一样，生活在新疆的1300多万穆斯林中，很多人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2016年斋月开始前，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当地将强化斋月期间党员干部政治纪律的通知，明确规定要坚决防止党员、国家公务人员和学生封斋入寺礼拜。不过该网站很快便删除了这个网页。进入斋月一个多星期来，新疆各地政府掀起了一股请客吃饭之风。近年来发生过多起致命暴力事件的阿克苏地区连续2天设宴。6月6日市街道社区发起民族团结百家宴，邀请当地12个民族的500多位老人品尝美酒佳肴，而伊斯兰教禁止信徒饮酒。当地官方媒体阿克苏新闻网报道说，阿克苏党校原校长土地马木表示，要代表500多名老人说一声感谢共产党，社会主义好。6月7日阿克苏又有一批四老人员、老军人、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受邀参加当地地方官员主办的一场茶话会。另一个近来暴力事件频发的地点和田县，6月9日以庆祝端午节的名义要求一个村庄的全体党员干部出席联谊会。在新疆共青团网发布的照片上，与会者围坐在摆着粽子、水果和饮料的桌子旁，聆听乡党委书记陈洪全的教导。这位陈书记说，斋月期间举办联谊会，体现了村党员干部的觉悟，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了解，十分有意义。 茶话会期间，他还为村党员干部发放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学习资料，并翻看了村党员干部手抄党章的情况。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斋月中这种五花八门的吃喝运动是只有中国才可能出现的奇葩现象。他说，
强制性进食，完了以后胁迫性的让人们参加这些联谊会、联欢会、什么什么餐饮会、参这些茶话会等类似这些政治以政治名义主办的这些活动，无非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甄别维吾尔的这些在职人员呢，包括这些农民是否在这些斋月当中这个负责斋。
迪里夏提说，这样的监控手段在当地引发了很多不安情绪，而中国政府在斋月期间的限制手段还远不止这些。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
另一个很荒谬的做法就是不让维吾尔人晚上睡觉不能从里面把门扣上，就是得要允许他们随时深更半夜可以闯入你家，让全家人全部起来集中到一间房子里，然后他们搜查你的全部房间。
新疆查布查尔县官方网站上那条被删除的通知从侧面证实了他的说法。通知说，在开斋封斋的时间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走访力度。该网站另一条被删除的信息说，斋月期间将开展对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大排查工作。世卫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中国政府在伊斯兰斋月期间的种种政策是对维吾尔的故意压制和挑衅，不仅不能缓解局势，相反会导致对立的进一步加剧。他说，这种压制让人们在信仰和自我保护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而一旦失控，人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不惜一切。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云在最近一次的阿里投资者会议上表示，现在打击假货的难度更大，因为今天的赝品相比真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优，形成了一种两者并存的商业模式。此言一出，引来了各方的争议。美国知识产权协调中心主任布鲁斯·福卡特表示，这种评论并没有考虑到赝品带来的负面危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不久前表示，现在中国制造的假货质量比真货更优质，以至于在网上打假工作难度极大。据彭博网的报道，马云本周二在阿里投资者会议上表示，长期以来，全球品牌依靠中国及其他低成本生产基地来提高利润率，而现在这些代工厂利用阿里、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与大牌商品质量相同但价格更优的产品。马云表示，问题在于今天的赝品相比于真品来说，质量更好，价格更优，并不是赝品打败了真品，这其实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此话一出，网友愕然。微博网友迪路说，不敢想象马云会说出如此幼稚的话，没有正品的开发，你去山寨个毛线呀。另一位网友说，假货之所以是假货，不光是指质量的差异，就算质量做工一样，我们最应该抵制的应该是假货抄袭了设计师的设计，最终养活的是偷窃他人设计的蛔虫，对社会进步、设计行业发展毫无作用。网友 James 说，马云观点最大的破绽就在于忽略了正品在设计上投入的巨大资源和品牌积累，这是搭便车的假货所没有的，这也是大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正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欠缺的。那么这个假还打不打？马云表示，虽然打假难度很大，阿里巴巴仍然会尽一切全力打击假货。阿里现在有2000人的团队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并与品牌公司合作。淘宝网在上个月整治奢侈品市场，要求贩卖奢侈品的商家提供真品证明，才能够在网上售卖。 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处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主任布鲁斯·夫卡特以电子邮件对此事进行了回复。他说，这种评论并没有考虑到赝品带来的负面危害，包括威胁健康和安全，扰乱全球经济和助长犯罪。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调查显示，很多贩卖假货的非法收入回到参与毒品、武器、人口走私、强制劳动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手中。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在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以马云的身份来说，这种话是不合适的。对于某些个案，他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但对这一现象一概而论，则确实是不太合适。阿里巴巴四月成为国际反假货联盟成员，而在一个月之后又被暂停资格，原因是该组织一些会员认为阿里巴巴是世界最大的假货市场而表示不满，以及该机构主席罗伯特·切巴西持有阿里股票，从而存在利益冲突。马云希望在未来十年内使得阿里的海外营收提高到占收入比例的50%以上，但是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最大的假货市场这个头衔都让这一目标实现起来更加困难。
美国国家经济项目研究所这个星期出台了一份报告，对很多人长期以来持有的一个观点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实施了十几年的禁酒令，明令禁止酒精产品的制作、买卖以及运输。但是十几年后，由于这项法令的实施并不如初衷，美国政府在1933年的时候正式将之取缔了。禁酒令不但没有达到抬高社会道德水准的目的，而是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比如说，芝加哥等地一些依靠酒精的运输和买卖而兴起的黑社会团伙现象。这一案例对其后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某个产品或者行为被定为非法，恰恰鼓励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抬高了需求。所谓物以稀为贵，一旦将某个产品或者行为定为合法，去除了好奇这一因素，物不再稀，因而也将不再贵。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就打出了这样的旗号。不过这个星期，美国国家经济项目研究所出台了一份报告，对这一习惯性思维提出了质疑。报告的作者是目前在加州伯克莱分校担任公共政策教授的向中军，和目前在美国科学进步基金会担任研究员的塞卡尔。
加州伯克莱分校的向中军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So the question...
我们常常琢磨的问题是，将一些事物合法化以后，是否就能降低该领域的非法行为。
向中军和塞卡尔两人研究的课题是联合国下属的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2008年做出的让中国和日本两国合法从非洲购买100多吨象牙的决定，对象牙的走私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研究的过程当中，两位学者不无吃惊地发现，联合国下属的这一组织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之后，非洲大陆上非法捕杀大象的行为有增无减。两位学者总结说，就这一案例来讲，让中日各自合法购买62吨和45吨象牙所带来的两个不期的效应是：第一，为非法象牙走私提供了掩护；第二，增加了需求。加州伯克莱分校的向中军教授说，从这一研究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将某些非法事物合法化， 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回来。